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诗篇16篇地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的右边，我便不致摇动。”所以今天我们感谢主，带领我们来到他的施恩座前来敬拜他，来侍奉他。我们知道耶和华在我们面前。请大家把圣经给翻开，打到约翰二书。我们今天要从第七节读到第11节。约翰二书中英文对照圣经是在420页。找到了我奉主的名来为大家来读约翰二书第七到第11节，神的话是无误的，是无谬的，是绝对的真理，也是我们信仰和行为的准则。约翰二书第七节，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就是那迷惑人敌基督的。你们要小心，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乃要得着满足的赏赐。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常守着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着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这是一处非常重要的经文，非常重要的经文，对我们今天的神的儿女来讲非常重要，给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指引。所以今天我们就会花一些时间跟大家来分享这段经文，请大家一同闭目，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谢谢你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并且在主日召聚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座前来敬拜，来侍奉你，并且我们是心里满存着盼望。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的大牧人与我们同在，他也是坐在父神的右边，掌管万有的中保王。我们也知道世上的国有一天会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天父，今天我们存着这样的盼望，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来侍奉你。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也求主怜悯祝福你的软弱的仆人。主啊，求你赐给他口才，能够将你的话语讲得清楚，也使他有受教导者的舌头，使讲的跟听的一同在你的话语当中得到造就，以至于让我们的生命得以更新，越来越像基督的样子。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的向主仰望，愿父特别与我们同在，也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这样祷告，乃是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的。阿门。今天我要和大家读两处经文，来开始我们今天的讲道。好，第一处经文，大家在读的时候，可能会觉得，经文呢，对我们的相关性不大。但是我们要读这一处经文，看看这里面到底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利未记第十一章，利未记第十一章，我会从第一节读到第八节。利未记是摩西五经的第三卷书，摩西五经，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生命记。利未记第十一章。找到了我奉主的名来读哈，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你们晓谕以色列人说，在地上一切走兽中可吃的乃是这些，凡蹄分两半倒教的走兽，你们都可以吃；但那倒教或分蹄之中不可吃的乃是骆驼，因为倒教不分蹄，就与你们不洁净。沙番因为倒教不分蹄，就与你们不洁净。兔子 因为祷教不分题，就与你们不洁净；猪因为蹄分两半，却不祷教，就与你们不洁净。这些瘦的肉你们不可吃，死的你们不可摸，都与你们不洁净。那么接下来的一切经文都是关乎这个食物方面的问题啊。好，那么在这里面，利未记对旧约的以色列民的教训是：哪些东西当吃，哪些东西不当吃呀？只有分蹄和祷教的走兽，它才可以吃，因为对他们是洁净的。我再来读另外一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15章11节、16到18节。马太福音第十五章十一节，还有16到18节，这里耶稣的话说：“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16节，你们到如今还不明白吗？岂不知凡入口的是运到肚子里，又落在茅厕里，唯独又落在茅厕里吗？唯独出口的是从人的心里发出来的，这才污秽人。”在旧约当中，利未记十一章明确地告诉以色列民哪些东西当吃，哪些东西不当吃，因为对你们不洁净，只有那洁净的你们才可以吃。那么到了马太福音里面，耶稣基督讲到说，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难道你们不明白吗？凡入口的是进到肚子里，又落在茅厕里，出口的怎么样呢？是从你们心里发出来的一系列的恶啊，等等。只有出口从心里发出来的，才能够污秽人。那么在这里我们会问一个问题：难道新旧约圣经在这里是矛盾的吗？耶稣基督在这里面告诉我们说，入口的是不能污秽人的，但是在利未记里面十一章却告诉我们说，哪些东西是不应当吃的，因为它是不洁净的。我们说圣经在这里是不是矛盾的？我们说当然不是矛盾的。那既然不是矛盾的，利未记十一章里面到底十一章里面教导我们的目的是什么？上帝为什么要给以色列民立下这样的一些食物上的一些条例，让他们去遵守？目的到底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听起来好像跟我们今天新约的圣徒没有什么关系，但实际上你知道，上帝在为以色列民设立赐下这些条例的时候，背后的目的是什么呢？背后的目的就是要培养上帝的选民，平时有一个按照神的旨意、按照神的启示分辨的意识和分辨的能力。了解吗，亲爱的弟兄姐妹？要让弟兄姐妹有一个分辨的意识，要让耶和华的百姓、神的选民有一个分辨的意识，有一个分辨的能力啊，并且这种分辨的意识、分辨的能力，是在以色列百姓每日的生活当中建立起来的，生活当中的细节建立起来。当他们在吃东西，每天每个人都要一天吃三餐，每天都要吃三餐。他在吃这些食物，特别是吃这个肉的时候，他一定会心里哪些东西是可吃的，哪些东西是不可吃的。因为这是什么？因为这是按照神所启示的教导我们的。所以这种方式怎么样呢？以色列民他们有一个分辨的意识，有一个分辨的意识，知道什么事情当做，什么事情不当做，并且什么呢？这个事情是跟他们的身份洁净有关，这是很重要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很重要的事情。如果我们把握住了，知道了上帝赐给我们这样一个分辨的意识的时候，你就知道这节经文不是跟我们没有关系的。这件事情，上帝对以色列民的这个旨意，要训练他们有一个分辨的心，有分辨的意识。那么，这样的教导，这样的心意，今天也适合于今天每一个在新约里面的弟兄姐妹。这为什么新约里面到处也都是给我让我们教导我们说，我们要有分辨呀，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查验什么是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真理， 是历世历代的圣徒要非常对圣徒非常重要的真理，同时也是今天每一个属神的儿女非常重要的真理。我们要听这个真理呀哈，我们要听的真理，因为只有这个有这个，并且什么呢？这个分辨啊，这个分辨，你从这个利未记11章里面有出现好几次说，都与你们不洁净，都与你们不洁净，可见这种分辨。跟他这个生活的、生命的这样一个洁净、圣洁是有关系的，是有关系的啊哈啊！所以圣徒要有分辨力，基督徒要有一个分辨的能力，要有分辨的意识。这种分辨的意识和分辨的生命、分辨的生活和基督徒成圣是有直接关系的，是有直接关系的。特别是对这个福音的真理，特别是对福音的真理。为什么呢？因为圣经真理的分辨直接关乎圣经真理要使我们成圣。换句话来讲，作为圣徒来讲，基督徒来讲，你不能够什么东西只要觉得合道理，好像合乎理性，那我就不分青红皂白就接受它，以至于怎么样呢？让它来塑造你。你一定要分辨，分辨什么呢？分辨到底这里面讲的是不是合乎圣经的启示，合乎圣经的教导，特别是在今天这个时代。网络非常发达，YouTube 很多东西你都可以去看，但是你要有一个分辨的心。实际上，其实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个人其实每天都有分辨。问题在哪里？问题是你分辨的标准是什么？我觉得这个事情对我有益处、有好处，那也是一个标准。但这个益处跟好处是不是跟圣经要给你的益处跟好处相一致啊？而是说我要以圣经的这个教导为标准，只要它合乎圣经的教导，那么我就。遵行，如果不合乎圣经的教导，那么我就拒绝。所以这种分辨的灵、分辨的能力特别的重要。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分享那个主题就是什么呢？作为基督徒，作为基督徒，你要在基督的教训上扎根，并且在属灵的分辨力上不断的长进，在属灵的分辨力上不断的长进。我相信这个真理是今天的教会非常缺少的一个信息。是约翰二书要告诉我们，你需要分辨，需要在基督的教训上扎根，需要在分辨的这个能力上长进。有三点，现在用这个。第一点就是你要知道守住基督教训的重要性，你一定要知道守住基督教训的重要性。那么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你要提防那迷惑人的敌基督的教训，敌基督者的教训。第三点。你要小心的在基督福音的真理上建造，你要小心的在基督福音的真理上建造。这三点，第一点啊，你要知道守住基督教训的重要性，守住基督教训的重要性。在第9节里面是这样讲的说啊哈，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常守这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又有父又有子，那么这些经文到底告诉我们什么？在这里，这些经文告诉我们说，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常守这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那我们读了这段经文，一读就过去了。但是我们要问，使徒在这里面到底告诉我们什么事情？使徒在这里面其实教导我们守住基督教训的重要性，守住基督教训的重要性。啊，凡越过基督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什么意思，亲爱的弟兄？什么叫越过基督的教训？什么叫越过基督的教训？越过基督的教训就是说，基督没有教导的，那么他去教导啊，他去教导。不常守着基督没有教导的，他去教导。基督的教导很清楚，他却是扭曲基督的教导。这都是什么？这都是越过。基督的教导，越过基督的教导，什么是不常守着基督的教训呢？不常守着基督教训，指的是基督所教导的，他不遵守、不遵行。对于这种人，约翰说什么？说他是没有神的人，他是没有神的人。我们可能一读就过，觉得哦，我们可能受这世俗的观念的影响，信则有，不信则无，doesn't matter。但是你知道吗？今天所有认识神的人，不可以这种想法去理解这段经文的， 不能把说没有神这个事情看得非常轻忽。你信则有，不信则无。每个人每个人的这个信仰的这个自由，没错。但是我们知道什么呢？真理不在这里。上帝是你信也有，不信他也有。但当你说你没有守着基督的教训，他没有神的时候，对基督徒来讲，知道这是一个何等可怕的事情，神何等可怕的人。什么是没有神？没有神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那你讲的是一种身份，一种状态，没有神的身份，没有神的状态啊，那是一个处在与神为敌的一个关系当中，并且活在这个世上没有盼望，很可怜的一种状态，并且每天是活在上帝的愤怒之下。为什么？因为如果没有基督的救赎，他未来的结局怎么样呢？更加可怕，等待他的将是第二次的死。这是一个没有神的状态，没有神的将来要有的结局。怎么样没有？因为凡是越过基督的教训不长守着的，就没有神。凡是没有把基督的教训存在心里，真正的明白他，了解他，持守他的人，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他表明他不认识神，也没有神。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将来的一个沉沦。那么什么是长守着基督的教训的人呢？长守着基督教训的人是怎么样子的呢？这里面说，长守这教训的人，他们是又有父，有了父，又有子。常常守着基督教训的人，他们不但有了神，而且什么呢？而且神成了他们的父，你知道吗？不但是有了神啊，常常守着基督的教训，不但里面有神，同时的这位神成了他们的父，他们成了神的儿女，也就是什么呢？他们在神在基督里赐给他们神儿女的名分，而这些都是因为神的慈爱，慈爱的神在基督里向他们所施行的恩典，都是因为他们的生命中有了神的儿子，有了耶稣基督。所以你可看到，亲爱的弟兄姐妹，相信耶稣基督之后，你就知道你不但有了神，同时神成了你的父。在座的你跟我都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怎么样能够有这样的大胆称身为天上的父，是因为相信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所以约翰福音第14章6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啊。我们的罪得以赦免，与神的关系和好，我们能够称神为阿爸父，都是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出的宝血，都是因着神的慈爱。所以使徒在这里不断地向我们强调，约翰福音还有这个约翰的书信不断地向我们强调忠心持守基督和基督教训的重要性，就在这里，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持守基督教训的严重性也在这里，他们就没有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把福音、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真理，简简单单的认为这个真理我已经清楚了、明白了，只要相信他，将来就不用下地狱了。这是我所有的应该知道的，不是的，亲爱的姐，远远比这个要丰富的多。所以，为了这个缘故，作为基督徒，我们要殷勤的学习基督和基督的教训，它使我们分辨真伪虚实的标准，避免被错误的教导所掳去。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要进入，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进入并且享受与父神之间的美好的关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保障，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保障。你今天有看到基督和基督的教训的重要性了吗？然后你有看到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告诉你说，你可能没看到，或者你已经看到了。不论你看到或没看到，今天让我们要知道这个事。但是我要说什么？不但是我们看到了，魔鬼也看到了，魔鬼也看到这个事情，魔鬼也知道基督教训、基督和基督教训的这个重要性。正因为如此，魔鬼常常会在基督的教训上做文章，来迷惑教会，迷惑神的儿女。所以我们要看第二点，第二点就是什么呢？你要提防那迷惑人的敌基督者的教训。对基督徒来讲，我们有这个意识，有了一个分辨的这种意识，你要时刻我们这个属灵的耳朵要立起来， 要听我们所领受的、所听到这个声音，到底是不是合乎基督和基督的教训？这点非常重要。第七节里面说，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他们不认耶稣成了肉身来的，这就是那迷惑人敌基督的。迷惑人敌基督，这里有很重要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听很重要的事情。使徒约翰蒙圣灵的感动，在他的书信中一直提醒这样一个事实，约翰一书里面就有。什么事实呢？就是世上有许多的迷惑人的已经出来了。这点非常重要，特别在今天这个媒体特别发达的这个时刻尤为重要。世上有很多迷惑人的已经出来了，他们的诡计是什么呢？他们的诡计就是他们不认耶稣，宣传不认耶稣是成了肉身来的。他们的本质是什么呢？本质就是他们是迷惑神的百姓，他们是敌基督的，他们是敌基督的，他们幕后的主使者是敌基督者，敌基督者的灵，敌基督者的灵就是魔鬼。这点你非常，你这点可不是这个耸人听闻。你不要想说啊，这个人是没有科学头脑，怎么到现在还能够相信这一切呢？教会里有的时候也会出现这个事情，也会出现这个事情。大家好像在谈真的相信，但实际在谈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不太好意思谈。一谈到这个灵啊、魔鬼呀、啊、神呢、啊，不太好，因为什么？因为我们都受过科学的这个影响，世俗的教导说，一旦你谈神灵的时候，就好像你是一个落后的人，但实际上这恰恰是魔鬼的诡计，恰恰是魔鬼的诡计。在这里面，我来解释为什么说这些人不认耶稣是成了肉身来的，是他们所用的诡计。我在这里跟大家来解释一下，为什么不认耶稣是成了肉身来的，是他们用的一个诡计，或者是欺哄人、迷惑人的方法。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会发现，他们在改变耶稣基督教训时，包括耶稣基督自己是谁的时候，会随着时代的变迁来变化他们错误的教导，会随着时代的变迁来改变他们的教导。比如说什么呢？在2000年之前，在使徒约翰那个时候，那时候我们说，无神论有没有大行其道？使徒约翰的是无神论有没有大行其道？无神论没有，那时无神论并没有形成一套理论体系，那时没有大行其道。世上大多数人都会按照心里的本能、良心来承认这个世界有神的存在，但那些基督敌基督的，他们也知道这世界有神的存在，他们也相信耶稣是神。但是什么呢？却不相信耶稣有和你和我一样的肉身，他不相信耶稣有你我一样的这样肉身，他们不承认耶稣的道成肉身，但他们可以承认什么呢？耶稣是神。为什么这么样？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当时的流行的思想啊，当流行的这种思想就是什么呢？就是那种善恶的二元论啊，诺斯底主义。在教会，在当时的社会当中流行，这个社会当中流行，当时的这所流行的认为，这神是善的，而物质呢是恶的，这也是跟圣经的教导是相违背的哈。圣经上帝是良善的神，他所创造的物质世界也是好的，但这个跟希腊当时的社会所流行的观念是不一样的。希腊流行的观念认为，神是良善的，灵是纯灵是纯善的，但一旦到了物质，成了纯物质的时候，那物质就是恶的。那么既然神是良善的，神就不可能取这个邪恶的物质，因此怎么样呢？耶稣基督不可能是有肉身的。正因为当时的教会受到了这种世俗的哲学观念的影响，当这种错误的这个教导在教会当中盛行的时候，其中有一批人，他没有怎么的，没有真正的被圣经真理所更新，还是保留着世俗的世界所给的那种世界观，所以他们就很觉得你讲的有道理啊，你讲的是有道理啊。在这里你还可以看到这个为什么呢？迷惑人的跟着敌基督的，他能够迷惑人，他并没有跟教会说我不相信耶稣基督，你们的相信是错的，他不会这样讲，他说我相信呢。耶稣也是神，但是我不相信耶稣是有肉身的。那么，这是他用这个世俗的 世界观、人的那种堕落的这种思维来解释圣经，来解释真理，来解释耶稣基督。所以，好多的基督徒就可能被掳去了，基督徒有这种被掳去的危险。我们说这两种，到了今天哈，今天这个已经不一样了。今天是一个无神论啊，在这个世界上大行其道啊，大行其道。那么，常常你会听到的异端的教导是什么呢？我相信耶稣是历史人物，但是我不相信耶稣是神。这就是今天的自由派，可能今天提的比较少，特别上个世纪自由派的一个观点。我相信耶稣是人，耶稣类似于中国的孔子跟老子，类似于苏格拉底，但是耶稣不可能是神，为什么呢？因为今天这个时代是无神论在流行，因为这个世界是没有神的，是没有神的，所以在很多居然很多相信耶稣基督的神的儿女，在追求耶稣的道路上，就很多时候被迷惑，至少说有的时候心里面会翻来覆去的，到底基督的信仰有神，到底是吗？我相信有神，到底是真的吗？常常里面是已经有了这种得救的信心，也会因着世俗的观念的这种摇晃，心里面在打鼓。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我说为什么呢？这个敌基督的迷惑人的，他们是将耶稣成了肉身来的这个事情啊，哈，否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是他们对当时教会所实行的一个轨迹。那好，之所以说他们是迷惑人的，是因为他们没有全然的否认耶稣，他们也不会说全然否认基督，因为一旦全然否认的话，他们的本质就会暴露出来。我们应该怎么样分辨他的错误教导？应该怎样去分辨？那么这些迷惑人的、敌基督者的，他们传基督，甚至比基督徒还要热心，以此呢，他们也迷惑了一大批人，认为他们也是基督徒。实际上，他们不是，他们是敌基督的，他们是敌基督的。耶和华见证人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最早的时候，他们很明显的告诉你说，基督啊不是神，但是他为了得到一些基督徒，掳掠基督徒，他今天会跟你说什么呢？我们也相信耶稣啊，知道吧？常常会这样，是不是这样子的？他们告诉你说，我们也相信耶稣，但是好多就是对基督的教训不明白的基督徒，就会说，哦，这也是另外一派，这也是另外一派，他们也是相信，他们跟我们一样，就受了上了他的当了。就上了他的，并且他们传的是很热心，甚至比基督徒还要热心，所以他们的热心不能成为他们所传讲的信息的正确与否的一个标准。像保罗对犹太人所讲的犹太人也一样，他们呢很热心，服侍神很热心，但是不是按照真知识。今天作为基督徒来讲，我们知道，我们不要受他的迷惑也好。他们是在传另外一个福音，是另外一个福音。使徒提醒我们，他们早就已经出来了啊！他们早就已经出来，不是现在才有。实际上，这个敌基督者的灵早就已经在历史当中出来。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一章六节里面，加拉太书一章六节里面这样讲到说：“我希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这里面讲的说是加拉太书，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那他就应当被咒诅。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他就应当被咒诅。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以看到，迷惑这个词，跟这个使徒保罗这里讲的是一样的。那些传异端的、传错误的人，他不会全盘的来否认福音，他会更改福音。因为在这里面讲到说，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把福音更改了。是，但是对我们来讲，基督徒来讲，我们一定要知道， 到底他所传的信息有没有违背圣经？是不是把这个福音给更改？那么，如果有这个判断力的话，你首先要什么？首先，你需要知道福音是什么，很 sure 知道这个福音是什么，知道保罗所传的福音是什么，使徒约翰所传的福音是什么，新约圣经所传的福音是什么，旧约圣经所传的福音是什么，整本圣经所传的福音是什么，耶稣基督是谁？只有你掌握这一切之后，当你在听一个人在传讲信息的时候，你才能够知道他到底他讲的是合乎圣经还是违背圣经。我们为什么要查经，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查经就是为了明白基督的福音，让我们有一个属灵的分辨力，有一个属灵的分辨力。若不知道基督的福音，就不能够分辨福音的真伪。保罗说，这福音从一开始就已经传给加拉太教会了。加拉太教会一开始，他们就已经领受了。你们从一开始呢，圣灵就已将分辨的灵放在了蒙重生之人的心里，使他们知道这个福音是真的，是可信的，是从神来的，能叫他们在神面前得称为义，并且能够救他们脱离罪和死亡的权势，脱离神的愤怒，叫他们与神和好，让他们得以进入现在所站的这个恩典当中，并且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这福音是谁呢？就是圣经所传的耶稣基督。我用这句话讲的圣经所传的耶稣基督，这句话很重要。这个形容词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传的耶稣基督和圣经所传的耶稣基督不是一个耶稣基督。很多人传的神跟圣经所传的神不是一位神。如果他所传的不是圣经所传的神，他所传的不是圣经所传讲见证的耶稣基督，那么他传的就是另外一个假神，就是另外一个福音。这一点基督徒来讲要非常的清楚，要非常清楚，要非常清楚。所以怎么样呢？要持守从一开始所领受的福音的真理。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一开始所领受的这个真理很重要，福音的真理要持守到底，要持守到底。那么到底怎么样持守？第三点，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小心在基督福音的真理上建造，你要小心的在基督的福音真理上建造。第八节里面说，你们要小心，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啊。有古卷也说，不要失去我们所做的功，乃要得着满足的赏赐。在这里，我们会问一个问题，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啊！这个功到底指的是什么？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到底指的是什么？根据上下文的这种背景，我们不难理解，这里所说的这个功指的是耶稣福音的功。耶稣福音的功，我们平时会说我要去做工，在教会里我要去做工啊。什么是做工呢？追求敬虔、探访、传福音、门徒训练，所有的教会里面的事情，生命当中的事情，对基督徒来讲，每一件事情都是在做基督福音的功，可以这样讲，每一件事情都与耶稣基督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无论啊，到底是使徒所做的功，还是他的受信的弟兄姐妹所做的功，还是今天我们做的功，对这个理解所做的功的影响都不大，到底是谁的功？因为这个上下文你会看到，这个功应该指的是耶稣福音的功。因为在第九节里面很清楚，当使徒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小心，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乃要得着满足的赏赐。第九节紧接着他就说什么呢？凡越过基督教训不守着的就没有神，常守着的有父又有子。你可以清楚的看见，这个福音的功是和这个功是和福音联系在一起的。所以这里啊，如果单单从传福音的意义上来讲，那么这个重要，这是很重要的福音的事工。当你去殷勤的去传福音，传纯正的福音，结出很多福音的果子，将来呢，在神的面前会得赏赐，就好像使徒在教会中结出了福音的果子，使徒将来会得赏赐一样。我们也是，如果你去分享福音给你的没信主的家人，还有你的没信主的朋友、没信主的邻舍、还没信主邻舍去传福音的时候，一旦你得到了这个福音的果子， 那就是一个弓常常随着你，将来在神的面前要得奖赏。还有另外一个意思，比这个还要丰富，亲爱的，就是什么呢？其实无论是你个人的生命的敬虔、门徒的操练、教会的各样的事工，都要建立在基督和基督话语的根基上。我们所做的每一件工作，都要建立在基督和基督话语的根基上。如果我们离弃了基督和基督的话语的教导，而是把我们的工作、把我们的敬虔的追求、门徒的训练、教会的事工等等，建造在其他的基础上，即使我们再努力、再热心，我们的工作也仍然是草木和秸，不能永存的，将来不能够得着满足的赏赐。在这里要提醒弟兄姐妹什么呢？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要和基督的福音联系到一起，在基督里做的，啊哈，借着耶稣基督做的，也是为了基督做的，这点很重要。离开了基督，我们就不能做什么。约翰福音第15章第6节里面告诉我们，离开基督，我们就不能够做什么。马太福音第7章也告诉我们说，凡听见我的话，耶稣说，凡听见他的话，遵行的。就怎么样呢？就是把房屋建造在磐石上，风吹雨淋水冲，壮壮的房子，房子也不倒塌。为什么呢？因为是建造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上。凡听见耶稣的话不去遵行的，或者认为说基督的话语不是很足够的，我要在其他地方再去寻找啊。耶稣是什么？不把房屋建造在他的话语上，就是把房屋建造在沙土上，风吹雨淋水冲，壮着那房子，房子就会倒塌，并且会倒塌的很大。为什么呢？因为是建造在沙土地上。在这里，我要强调一点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单单想到说基督的和基督和基督的教训只和我将来得永生有关系，跟我今天的生活生命没有关系，不是这样的，亲爱的弟兄们，圣经当中不是这样子的。我们不能把基督的福音当成是将来不下地狱的一个保障，福音对我们今日的生命和生活关系仍然重要。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举个例子哈，加拉太书第2章11到14节，那里面讲到使徒保罗责备使徒彼得，这个是发生在使徒彼得跟保罗之间的一件事儿。这件事看起来在今天可能都可能有所发生在我们中间。我们都觉得不是，可能在很多人看来都是，大不了的事儿，不是大不了的事儿。但是呢，我们来看什么事儿呢？就是有一次，使徒彼得来到了安提阿教会。安提阿呢，它属于叙利亚的一个安提阿，外邦人的一个地方，外邦人的地方。使徒彼得来到这个教会，或者是探访，或者是这个走访，我们不知道。但是他来到了安提阿教会，怎么样呢？与外邦人一同吃饭。正吃的时候呢，有几位犹太基督徒从耶路撒冷下来的，他们是从小受割礼，并且被教导哈，不可与未受割礼的人一同吃饭，从小就这样教导。但其实这并不是这个圣经里面教的，圣经里并没有否认，并没有说这个禁止犹太人跟没受割礼的人在一起吃饭，圣经里并没有这种教导。那么彼得呢？当他知道啊，这群人从耶路撒冷下来了，马上就要到了，怎么样呢？他赶紧从这个席上退出去了，生怕什么呢？生怕那些啊犹太基督徒来了之后，看见他和这些外邦基督徒在一起吃饭。那么其余跟着这个使徒彼得的人呢，也跟他一同来假装，随伙假装，好像我们根本就没有跟外邦人吃饭一样。使徒保罗看见，使徒保罗是怎么回应的？保罗的回应说，他一看见他们行得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他就在众人面前当面的责备，对这个彼得说：“你既是犹太人啊，若随着外邦人行事啊，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实际上，其实比保罗这句话责备是非常严重的，非常严重的。言外之意什么呢？你既然知道在得救的事上受割礼跟为没有受割礼的人是无关紧要的，为什么你一见到那些主张受割礼的犹太人，你的做法就变了呢？好像一个人得救除了信耶稣基督之外，还要受割礼似的呢？你这种做法 是与福音是相违背的。我跟大家举这个例子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举这个例子是彼得跟这个外邦人在一起吃饭，看起来不是一个外邦基督徒在一起吃饭，看起来不是一个分享福音的场合，是一个平时在吃饭的一个很小简单的一点事情。但是保罗却看出什么呢？这个事情和基督的福音联系到一起。我在这里举一个例子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事情临到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件事情，如果你仔细去思考的话，没有一件事情不与基督是不和，没有一件事情是和基督是没有关系的。有的时候是比较明显，只不过是有的时候不太明显而已。啊，也就是说，是当我们将我们的信仰建立在基督和基督教训上，不只是在传福音的那一时刻，它是和我们生命的每个层面紧密相连的。我们生命的每一个层面都与神和福音有关系，每个层面都是。第一条诫命其实讲的就很好，第一条诫命说，在神面前你不可有别的神。中文有的时候翻译是除了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所以那个除了以外不可有别的神，没有在神在我面前，你不可有别的神。翻译的更俗，为什么呢？因为第一诫不但是告诉你不可以拜偶像，不可有别的神，同时还告诉一件事情：你生命的每时每刻都是在上帝面前。这点很重要，不是理性上的，除神之外不可有别的神，这理性上的，而是还有存在方面上的，你每时每刻都在神的面前，在神面前，你不可有别的神，你不可有别的。所以，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每一个细节都离不开神，每一个细节其实都是和在神面前的道德律相关的，道德律相关。我们必须靠着基督的救赎的恩典，使我们过成圣的生活，必须要靠着耶稣基督在圣灵跟圣道的帮助跟指引下，向着基督的标杆直跑。就是以基督为基础，以基督为道路，甚至是方法为目标去生活，这就是我们每日所应当做的功。诗篇第19篇11节里面说：“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诗篇19篇里面讲到普遍启示跟特殊启示、话语的启示，到了第11节里面讲到说：“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因什么？因着神的话语受警戒，守着这些的，便有大赏。”在里面告诉我们说，在你的生活当中、生命当中，守着神的道，守着福音的真理，最终的结果便有大赏。在诗篇第90篇17节里面，摩西的祷告里面，在最后也讲到说什么呢？愿主我们神的荣耀归于我们身上，非常美的一个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主我们神的荣耀归于我们身上，神的荣耀怎么会归于我们的身上？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这荣耀归在你跟我的身上，归在教会的身上。接下来，摩西的祷告是什么呢？愿你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建立。这功是什么功？是以耶稣基督为根基、为中心、为道路、为目标的一个功。守着这些的，便有大赏。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来思想，我们在过去的年日当中，如果数算的话，有多少工作可以在神的面前，当试炼来临的时候，能够经受得起，是金银宝石的，而不是草木禾秸的。我们要问我们这个问题，亲爱的弟兄姐妹，草木禾秸的，一旦试炼来了的时候，那么金火就已经烧垮了。但是只有那金银宝石的才能够长存，即使我们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就好像呀，我们在追思礼拜上很喜乐的一个场面当中，常常讲的是的，他做工的果效会随着他，而是金银宝石的工作。什么是金银宝石的工作呢？就是以基督为中心的，以基督为中心的，以基督为基础的，以基督为方法，以基督为目标的，这是我们应当做的工。那么结论，亲爱的弟兄姐妹，请大家注意一件事儿哈，结论的时候，请大家注意一件事儿。那么，在约翰二书第四到第六节里面，上一次我们跟弟兄姐妹所讲的是关于遵行真理、彼此相爱的重要性。这使徒 比使徒约翰劝勉教会啊，应当有的两件事情，其实也是一件事情，遵行神的真理，彼此相爱是一件事情。那么到了第七节，使徒约翰告诉我们说，为什么呢？你为什么要遵行真理，彼此相爱呢？因为什么呢？这里面有个词叫因为啊，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了啊，如此做的原因。是因为世上许多迷惑人的敌基督的已经出来了，我们怎么来理解这里的因果关系？是不是因为有了迷惑人的已经出来了，所以基督徒今天要在真理中行，并且彼此相爱？换句话来讲，如果有一天这个迷惑人的啊敌基督的已经不在了，没有了，没有了，我们是不是就不需要按着真理而行，彼此相爱了呢？当然不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论是有没有敌基督的、迷惑人的，基督徒都应当按照真理而行，彼此相爱。那么这里到底告诉我们这个因果关系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个因果关系其实是告诉我们，那迷惑人的、敌基督的，常常是找那些在真理上不太清楚的，在爱心上也不太火热的一个。软弱的教会，软弱的地方来下手。真正的要抵挡他的话，必须要在真理上下功夫，在真理上好好的去追求，并且践行真理，彼此相爱。以这种方式是抵挡迷惑人的、抵挡敌基督者的灵的最有效的一个方法。所以这里面要告诉我们什么呢？亲爱的弟兄姐妹，要系统的学习圣经。系统的学习圣经啊，很系统，systematically study the Bible，the Word of God，这点很重要。这是使徒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特别告诉我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你要牢牢的守着，因为今天那些迷惑人，从古到今迷惑人的敌基督的都有一个特点，他会宣讲部分的真理，只有宣讲部分的真理。他才会迷惑一群人，之后呢，再把错误的教导带给教会。所以，作为教会来讲，如果不系统的学习真理，只是拿到一个 point，觉得这个事情就是对的，却没有系统性，很容易就会受到魔鬼的欺哄，敌基督者的灵欺哄。所以说，我们真的是盼望教会的弟兄姐妹，除了礼拜天主日听到，平时周间要自己好好读圣经。参加主日学，参加查经，让自己在甚至读书会，让我们在真理上能有很好的系统的被装备，系统被装备。因为今天我们所面临的这个迷惑，可能要强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候的一个迷惑。这种方法，我们若没有纯正话语的规模，系统的认识圣经真理，就很容易被迷惑。所以，巴不得大家都能够很好在基督的真理跟基督的教训上扎根，同时也让我们在分辨的能力上不断的长进。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谢谢你将这宝贵的信息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不但要做一个。神的儿女，同时我们也要因着恩典，做一个能够分辨真伪的基督徒，并且要长大成人，逐渐的长成基督的样子。天父，我们就为这一小群献上祷告，也为普天下凡奉你的名承认耶稣基督是主的神的儿女祷告。愿每一个承认你名的人都能够在基督和基督的教训上扎根，也能够在属灵的分辨力上。不断的长进，特别是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充满迷惑、充满诱惑，这个时代能够为主打那美好的胜仗。我们把这一小群人交在你的手里，把你的百姓交在你的手里。愿你的名在你的儿女、在你的教会、在你的百姓中得着荣耀。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乃是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